那我们听什么信息呢，神就会要兴起什么环境啊。这个阿能莉莉都跟我都刚才都讲了，好多弟兄姐妹也讲到自己的情况，好，那神如何的借着环境来修剪啊。那但是修剪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可能会感觉到被受伤，好，甚至里面会有苦毒，会不会好有啊那个实际上我们这篇信息里面他讲到了被管教的时候，江妈妈讲到三种人的反应。好，第一种是灰心啊，不行了，反正就是做不到嘛。第二种就是不接受，好，别人修剪你，好，就你觉得受伤啊苦毒啊不饶恕。他说第三种才是一个正确的反应，讲到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接受这个管教，然后我们里面就会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知道哦，原来神是借着对方让我学习功课，让我真的是一个义，好，在我的里面，就是也就是说神的圣洁会从我们里面生出来哈。那我就在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我们受伤的情绪。好，那这个因为我们人神是赋予我们七情六欲的，好，那我们会有感觉，好，那我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说哎呀我感觉被受伤了哈，我就感觉内疚，好，不是的，而是要懂得当你感觉到有点伤的时候，心里有点痛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适当的表现，他们好有正面的表达，好有的是负面的表达，合适的方式或者是找一个恰当的对象，好，比方这个神给你的另外一半呢，属灵的同伴呢，好，你所爱的一些人呢，你可以跟他们可以去表达你的这个心里的一些伤害，并不说你不能表达，哎呀就是憋在里面像闷烧锅一样的，当你只是不表达像闷烧锅的时候呢，你就里面会越来到时候有一个点的时候会爆发出来，好，所以不要随便的就去压抑自己的受伤的感觉，或者是忽略它，哎呀不存在了不存在了，那你的问题就很大哈。所以我们不要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哈。那我们来读这个罗马书八章八节哈，就讲到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他指的这个属肉体的人就是那种迎合肉体的欲望和冲动的人哈。那这个那因为人的情绪只要我们妥协一味的受这个情绪就指的实际上是肉体的一种这个肉体的情欲和冲动哈。好，那所以呢我们就会为他付出代价，好，即使你所以你没有一个正当的地方表达，好，你就把它压在里面，或者是你把它胡乱的发出来，而不是一个正常的去对待的话，你真的会有很多的问题哈。好，那我们他的罗马书八章六节里面就讲的具体的还有讲到体贴肉体就是死，好，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是所谓的体贴肉体就是指的那个不属圣灵的那个判断和推理的那些就叫做属那个就是叫做是体贴肉体，好，那就是死，这个死呢是今生在今生和永恒里面包括因罪恶所产生的一些种种的痛苦，不是指的说你就死了，所以他那个死实际上是灵里面的事情哈，所以你就会在罪恶中有痛苦，好，你虽说你嘴巴也不说也不发脾气闷在里面做闷烧锅，但是里面那个痛啊，好，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体贴肉体就不认识圣灵哈，体贴圣灵呢乃是生命，好，平安，生命就指的在灵魂体的这个里面的生命，平安也是在今生和永恒里面所得到的一个平安。好，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就是上在教导我们，肉体是抵挡圣灵的，圣灵与肉体是这个两者是不两立的。 好，所以我们就是不能脚踏两只船，好，又体贴我们的情绪，又想顺服圣灵，所以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抉择，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抉择。那怎么做抉择？那有的人就说说，那我怎么样能分辨自己是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我的情绪？那我们的答案已经有了，每天晚上等候神。好，就像刚才有个姐妹讲说，哎呀，我就是进不去，因为我平常很累嘛。哦，那晚上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一等候神就睡着了。后来他就听进去我们所讲的，说，那你找一个时间是你的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哎，他就进去了。那进去了以后，你常常这样的话，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到神在你的平安当中开始跟你讲话。好，那情绪呢会让我们仓促和草率的去叫我们立刻的去行动，就像我们情绪，我听到有人来伤害我，我马上一句话怼回去。好，你伤害我，你刀红刀子进来，白刀子进来，红刀子出去，我也一样，我也拿刀子也来刺你。好，那这就是在情绪的当中，但是一个近前的智慧就会要告诉我们，就是要等候。好，所以我们的情绪，好，当时要发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概有十秒钟的时间，实际上就是十几秒之内。那个时候的情绪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智商是零。好，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学会转移你的目标，转移你的目标。那我们就教导的是，一个是赶快出去，逃离这个现场，找一个地方。好，你实在逃不了，跑到厕所里面去，这个最简单，任何地方都有厕所，对不对？而且人也不会去跟着厕所里面跟追出去，没有这样的情况。你只是说啊，对不起，我到洗手间一下。只要在那待上个几分钟，好好的赞美讲说，我谢谢你，我赞美你，这个环境都是你给我的功课。好，怎么怎么样？好，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就下来了，然后安静一下。安静一下，然后说，神啊，你给我智慧。只要几分钟以后，五分钟以后再出去，你所说所做的所有的，肯定跟几分钟之前完全不一样。好，这就是要一个，所以神就是希望，这实际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方法。这个敬拜赞美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这个，他没有安全感，非要我们赞美一样，不是的，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当情绪起来的时候，你的智商是零，你会做和说一些这个使自己后悔的事情。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安静当中，神要在等候当中，就会清楚采取的行动和适当的这个时机。哈，我们就会清楚哈，所以我们就要需要培养一种能力，要遇到情况的时候，退一步冷静下来，这个实际上这个需要常常的练习的。因为我们平常以前这个顺着肉体顺惯了啊，不爽的时候，我就是要把我想说的，我非常说出，我就是要说出去，说了以后就快乐了。当你说出去了以后你就玩完了哈。所以你要遇到先退一步，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躲一个地方去哈。那然后呢，这样敬拜赞美等候神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用神的角度去看整个情形。所以呢，你就会从一个事实来做判断，而不是凭刚才的那个发火的那个感觉，所以就会很不一样。所以通常最智慧的决定就是，只要有心有疑虑的时候，或者是头脑发热的时候，就想拼命的要说什么时候，要先等候。好，什么事情都不要马上做决定，不要马上做决定，没有那么急的，没有那个什么事情都可以等，好不好？这就是你最智慧的决定，就是等，好不好？好，那好，我们今天我想讲一点点，就是关于我们那个情绪伤害的一个医治。因为我们人的情感，好，我们都有感觉到，我们人是活，只要是活人，好，就有感觉， 就会感觉到别人的话语的伤害，我们也会感觉到痛。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哪怕是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大讲员啊什么，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人哈，所以有刺进去是会伤痛的。那对于我们这个被受心被刺伤的时候如何反应，这个就在乎你的生命。哈，这就是这也是我们内在生活在这个方面特别要讲的哈。但是你医治你情绪的伤害的确是一个过程，好，不是一天就达成的，所以我要慢慢的花时间去训练。每次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你要练习一下，好，那不但需要投注你的时间，好，而且你要常常的学会要顺服神的指示，好，一步一个脚印，千万不要着急，失败了以后没有关系，屡败屡战，你知道说啊，我这次失败了，我刚才我又这个又破功了，这个对方说我什么，我破口大骂回去，那后面要是我后悔了，你就跟神说，神了，我就是这么，我就是不完全，我非常的幼稚，帮助我下次好不要再这样做了哈，下次让我真的是能够首先能够等候，能够逃，就是离开那个现场，能够安静下来哈。好，那神会借着神，实际上他要修剪你，他不会一次做大手术，他会是一次做一点点，一次做一点点，你就要耐心。好，他会处理，他每次让你面对的时候，一次处理一个问题。好，那个每个状况呢，他耗费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呢几个钟头就把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有的时候又是长达很多年。他因为你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他就一直让你反攻，一直让你留级，所以你又会有的人就会发现，我怎么在一个原来的一个旷野里面老去老去扰来。所以你要，如果你这段时间你发现你常常遇到同样的环境，一直都是这样子重复，那你得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看是不是你一直都在反攻，一直都在，神都一直在把你留级，好，让你在同一个山头同一个旷野扰去扰来哈。所以那你就要这个慢把这个问题处理了以后，不等于就没有下面的一个问题，你只是说把一个问题哈，神让你面对了。就比方刚才有姐妹说啊，那个我跟第一个先生哈，这个没有就是没有处理好关系嘛，那后来离了婚，好，完了以后也是婆媳关系乱七八糟的，搞到就是搞不好，好，那第二次婚姻就出现同样的情况，又是一个恶婆婆，好，完了后来才神就开启他。他后来说，神就开始，他说，我就是要你学习如何婆媳关系方面，你一定要学会。好，所以他后来他开始认罪悔改，到后来的结果，连他的婆婆都一起来认罪悔改。好，这就是功课就学会了。当你走出这一点的时候，神就让你又会遇到另外的问题，比方遇到你的那个丈夫与丈夫之间的问题，或者是小姑子之间的问题，神会一点点的加码，直到你的性情变得跟他一样。好，所以他会慢慢的来慢慢处理哈。但是我们现代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现代化嘛，快速步调要快速，好，所以我们做什么都缺乏耐心。好，那我们希望每件事情都速战速决，快而且简单，而且我们不用为一个问题的突破或者是得胜而坚持到底。啊，这边走不通，算了，我换一个路。所以我就发现，来到我们3927来过内在生活的有些弟兄姐妹，就是缺乏这样的一个耐心。本来总是说，哎呀，我常常要对付老我，又要对付我各方面的问题，哎呀，还不如去到外面去，那个别人在别的那个地方，别人不讲究这个对付老我的那种地方啊，专门说，哎呀，恩典啊，学恩典，什么都是恩典，你怎么样都好啊。哎，有的地方就教导你，哎，我一两个星期之内就可以让你冲上三层天，好，那个多爽快呀，干嘛要老是要老我死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啊，所以你很多时候的话，你就发现我们这个都是要讲快餐嘛，所以那我们 跟神祷告也是的，神啊，我要这个，马上给，马上给个给。神要是不给算了，我再去找别人，我再去找。所以我们就很喜欢找这个先知，很好找找先知。好，那刚才来之前有一个姐妹在跟我发短信哈，她就讲说这个先知跟她讲这讲那，让她孩子去读什么学校又是怎么样的。后来我就跟她讲说，哎呀，但是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真的是在我们3927好好的等候神，让神来自己来开启你，告诉你你如何来教育你的孩子，而不是让人家发个预言那么简单。好，但我们现代的人说，哎呀，那等去等来，等了半天神要没跟我讲话呢，我就找一个先知跟我发个预言，我就按照先知的来，不是很简单吗？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迷信先知，一个是我们过去的迷信带入我们现在的信仰，再一个就是我们太懒啊，我们就是要快。好，因为我们自己去领受去学习听神的声音太慢了。好，我们不想。好，那但是你知道神却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跟你搞快餐的。好，那所以呢，他常常是不紧不慢，而且他也不放弃。好，所以呢，你在某一个问题上面如果你不及格，他就一直让你重修，一直让你留级，在一个山头拼命的扰。好，所以我有时候会跟很多弟兄姐妹说，我看到你很多年一直遇到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去面对呢？如果你面对要耐心，就是看到了一个问题，神开始让你面对某一个问题，你不达到不突破，你就不要动，就把这个问题给突破了，好不好？让圣灵一定会帮助你，而且他会针对某个问题来处理，而且呢，然后他等你这个事情处理完了，好，得胜了，突破了，他会让你喘口气，休息一下，哎，感觉的，哎呀，天花乱漫啊，这段时间真好啊。但隔一段时间呢，他又回头来，会让你对付另外的问题。所以这些过程会反复出现，你就发现，哎，有时候会发现说，我们信主这么久了，为什么我的问题还一堆一堆的，好像还越来越多？实际上并不是你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而是你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山头，过去的问题好，神已经帮你带过去了，所以你现在面临的问题绝不是现在的功课，绝不是你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功课，一定是有突破啊！你现在就是升级了，以前是小学一年级的功课，现在已经是中学生的功课，好，就是这样新的功课。所以你不要灰心，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多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生都会面对问题，啊，神会帮助。但是你要知道，不要灰心，圣灵在旁边陪着你，他是你最好的。今天就像我昨天晚上讲的，等候神里面我讲，圣灵是最好的师傅啊，他是在里面，他就要带你。那是你是徒弟嘛，对不对？他带你一点点的要突破，好不好？所以你这个，所以记住，无论多久，就是不管面临的这个问题，不管面临多久，你不要轻言放弃，说哎呀算了，好，一定要坚持到底，因为神他不会放弃。你灰心了，他就会把你拉起来，继续来，继续来，继续做。啊，这个，所以就是这样的，你就想着说，哎，我还是顺服下来，我面对了这个以后呢，我至少这个毕业了，我会面临新的问题哈，就像那个神要这个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银子是要很纯的，一直到里面所有的杂质全部清理干净。那个可能我们真要等到就见主面的时候哈，所以我们就是耐心的让他来建造我们，熬炼我们。所以在我们生命中出现难题的时候，不意味着呢我们有能力解决它。好，我看嘛，很多有些弟兄姐妹在网上发短信就跟我讲，哎呀，我有什么什么样问题，你不知道我怎么怎么，以为我可以解决。我告诉你，我看听了以后，很多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好，那有时候我有时候是因为大家的问题可能都，他这个问题蛮普遍。好，我看到他的问题以后，我可能想着说，哦，我找到哪个聚会的时候，我就再跟 在这种聚会的场所跟大家讲解哈，那我们那不会马上回，但是总的来说，我没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你也没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有些问题非常难处理，一不小心我要随便乱讲的话，我会越帮越忙。好，那你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想自己的方法想去把它解决，你也发现呢问题，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到更加的复杂。好，那所以我们常常想靠自己的聪明来解决问题，会往往让情况更糟。好，那后来我自己也学会哈，让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什么，好好与他合作。以后呢就发现时间久了以后，它不是快餐，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解决了，你就发现时间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问题，诶，这个状况好像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是在一个安息的状态中，只是跟随着圣灵走。所以我为什么在等候神，一直跟大家讲说，你就把你的问题跟神说，然后安静下来，只是问神说，现在今天我该怎么做就好了，我就只说我今天可以做的，其他的结果啊，那将来啊，那是神的问题。好，我们不要去担心，好不好？好，所以你知道有一本书上说哈，那些让你伤心的人，实际上有90%以上都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情感很容易受伤，一般这种受伤都是出于你自己的选择，不是别人故意要伤害你。好，所以你就知道你可以选择不受伤害。就像刚才丽丽她做的见证，她就讲，好，她就讲说那个她的一个同工啊，什么留言，好，想跟她说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好，语言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因为她怕伤害对方啊，她心非常好哈，怕伤害对方。但是如果你的心不健康，即使别人这么小心，如果一个敏感的人还是会被伤害，说，哎，你怎么会这样讲我呢？我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啊，那你怎么让我吃力不讨好呢？这样好，但是莉莉她因为来到我们网上很久了，好，她过内在生活，所以她即使我想她可能当时听了以后可能也有点不舒服，但她选择不被受伤害，好，她选择做一个对的反应，说对。你说的这些就是我的问题，谢谢你告诉我。好，那怎么怎么好？当他这样正面的回应的时候，他就发现对方啊轻松了很多，因为对方并没有想要伤害他，所以你要记住，90%以上的人都不想伤害我，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不被伤害，好不好？那过度敏感的人多半是因为他受伤害，常常跟他过去的伤害，过去的受过的伤害有关系。好，所以他的情感因为受过创伤而变得很脆弱，变得很脆弱以后呢，所以他就会很容易生气，还很容易被这个就是很敏感，像玻璃瓶一样嘛，一碰你没有想摔他，只是轻轻用手指头一碰，哎的那个很薄的玻璃片就破了，是个玻璃心，瓷娃娃玻璃心，对啊，所以即使而且我们这个人心被伤害以后，我们缺乏这个过去，因为过去也许我们过去的经历缺乏一个爱和真情的一个浇灌，所以呢，我们即使有人只要人对我们表示丝毫的爱护和关怀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像拉到一个救命稻草一样，然后呢就抓住那个人不放。而且令那个人呢喘息不了啊，你就是要爱我一辈子啦啊，你不能怎么怎么样啊，完了以后呢，所以对方很无法喘息。好，那如果对方有一点点反应的话，有点想甩开你，就是太烦了嘛。其实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也是这样，每个其实夫妻之间都要有自己的时间，好，就是自己的时间。那否则的话，你要如果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过去又受过伤哈，就很容易去抓这种对方哈，抓这样对方。好，所以你真的知道一个你要需要神的一个医治，否则的话，爱你的那个人也觉得很累， 好，那跟你关系一般的人呢，哈，也因为怕嘛。你有没有发现有人特别敏感的人，你不太敢跟他接近，靠近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哪天没有小心，就把他的玻璃心给搞碎了。所以你也有时候会对他这个保持距离，对不对？因为我也会这样嘛，我告诉你，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嘛，我以前那样子，因为过去受过伤害哈，我那个时候的希望就寄托到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丈夫，他要时时刻刻爱我，只要哪一天没有这个伺候好我的玻璃心的话啊，我就那个爆发，那个脾气就爆发哈，情绪就爆发，就会觉得。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刚刚结婚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我每天晚上哭的睡着，我就觉得嫁错人，因为你跟你的另外一半靠近了，一定会有这个摩擦嘛，碰撞嘛，那他一碰的话，就把我玻璃心给碰碎了嘛。那我就觉得我嫁错人了，怎么会嫁给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怎么会伤我的心呢？如果他爱我的话，他绝对不能有那样的眼光啊，他绝对得要我每次要发脾气的时候，他一定要哄着我啊，豁着我啊，不可能的嘛，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嘛，没有这样的人啊。好，所以呢，那而且呢，我们不管对自己的家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十全十美的，你要保护好我的心，而且我们对外面的人，我们很在乎别人的对我的想法，对我是什么看法，所以我们是为别人而活，好，希望有别人的肯定和赞赏，好，没有的话，我觉得日子就过得这个不好，好，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卑微的这个自卑的那个自我形象。好，因为我们不太确定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所以我们只要别人一个眼神就可以把我给伤了。好，所以即使别人不是故意伤害你，你因为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直都为别人活，好像这个常常我们就会说一句话叫做人言可贵可畏，是不是？好，那这也不敢那也不敢的，完了以后，好，那所以为别人活活了会很累哈，好，所以因为我们怕因着别人的评价啊，就是会我们就会有时候会瞧不起自己，好，别人说我不好，别人说我怎么样，好，那但是你知道，神要医治你，他要救你，这个脱离一个卑微的自我形象，一个羞愧和这个厌弃自我。否定自我这些这个敏感易怒，好，这些完美主义或者惧怕，好，或者是取悦人或取悦神的心态，因为这些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几乎每个人都会有99%。好，我不知道谁从来没有被伤害过哈，请你告诉我，你说你从小到大到现在从来没有人伤害过你，哈，我真觉得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一定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被伤害啊，都会被伤害，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这个自我形象就会低落，好，如果有这种羞耻感，好，有时候常常厌弃自我，否定自我。所以我那个以前我小时候，好，我每次我常常会写日记骂我自己，好，有人偷看我的日记会说，诶，你怎么自我形象那么低，好，因为我都是从别人对我的贬损的话来看我自己，所以我就觉得，甚至我觉得我是有一次我父亲看到了我的日记哈，我父亲就来问我，就说，他说我把你捧在像掌上明珠一样，我以为你会很骄傲，因为我平常的有那种骄傲的口气讲话嘛，他就以为我很有这个自傲，肯定就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这样。他说我就没有看，他说我怎么看到你的日记是整篇整篇长篇大论，几乎是每天都在骂自己，到底怎么了？我那个时候不太明白。我那个时候明白，我觉得那个是谦卑嘛，我还跟我这个我父亲讲，我说那是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如果我长篇大论的骂自己的话，那我就是谦卑的人嘛。好，那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神希望你看你自己就像他用他的眼光看你一样，所以内在生活我们常常的等候神，也就是在让我们慢慢在神的面前恢复一个自我形象，再不是一个自暴自弃厌弃否定自己的那个形象哈。好，那首先我们也要，实际上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是虫啊，我就是怎么着，就在神的面前骂自己，好，以为呢神拿了一个拿了一个大棒子看着我们，然后呢只要看到你哪一点没做好就一棒子摔下来。好，所以每天每个人就是天天的认罪悔改。我并不是说认罪悔改不好，我们基督徒是要当我们被神光照的时候，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上说，神啊，我那件事情做错了，求你赦免我。但绝对不是在神的面前说，哎呀，神啊，我好糟糕哎，我是一条虫哎，我是一个罪魁中的罪魁哎，不是用这种形容词去骂自己。这种骂自己的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仇敌的谎言，他的定罪。仇敌的定罪他常常不是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一个形容词，就告诉你说你很糟，你信主了十几年了，哎呀，你比跟信主的时候差不多了，说明比以前还糟呢，哎，你就是个糟糕透了的怎么怎么的。好，不是这样的，像神光照我们，像神也不是像我们以为那样难以取悦，他没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十全十美。好，如果我们真需要，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完美的话，他也不需要耶稣来到地上啊。耶稣来到地上是做一个代罪的羔羊，是代替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罪嘛，我们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嘛。好，所以他让耶稣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成为一个完美的祭。好，因为我们不完美。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的，所以神要的是呢，就是照着他的方法来使我走，让我们呢来改变我们，好，成为他越来越有他的形象。但不等于你是十全十美，我们每个人仍然不十全十美。所以有人指责你的时候，当人来这个指正你的时候，你不要反应过度，因为我们很喜欢完美主义嘛。那我要如果觉得我是完美主义，你一旦来指正我的话，我马上自我保护，说不对，我是一个完美的人，怎么可能有那些问题嘛？所以我就马上会辩驳，会感觉到受伤，好，或者是这个有做错的事情赶快掩盖啊，不要让人家看见呢，因为我需要别人看到我非常完美，好，不要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神他要帮助我们走上他的道路。当耶稣说我是道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做事有他的一套方法，他要来改变我们更像他，不是让靠我们自己去洁净我们自己，去自己去做一些好事情，好，不是这样的。他是用他，我们这段时间讲到神做事的法则，他做事有他的方法，只要我们顺服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方法去走，好，一切事情就会顺利的解决。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就是要按照我的方法，所以我们就常常跟神摔跤，讨价还价，不要这样啊，我要这样啊，不要那样啊，说服，实际上我们这样做就是让说服神按照我的方法说事，这个我的方法来做事，结果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比方我们祷告，好，我那个时候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我就希望孩子，我一祷告他明天就得医治，拖这么久干什么呀？好，完了要他拖了久了以后，多少次我跟神说，神你不爱我，我祷告了这么久，好，我的孩子还有这些情况，为什么？好，完了又为什么？那神我也觉得你越问为什么，神也不太回答。好，神要让你慢慢慢慢把你的性子磨了以后，你自己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方法，神会才那个时候会开启你为什么。神会开启，就会告诉，因为我那个时候所要的一个是我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的孩子都得要读大学，如果没有读大学， 那就不是全然得医治，这是我这个被医治的条件。还有就是快速了，今天马上就是这样。好，那但神不是这样做，所以神有一次到最后我愿意放下来的时候，我说神，我不再按照我的方法，按照你的方法去医治他。神就问了一句话，就说如果你的老二，因为老大是大学毕业嘛，我也希望老二能够大学毕业，他说如果你的老二不能读大学，你能不能接受？但是他一辈子活得很快乐，你能不能接受？好，这个是也摔跤了很久啊，就怎么可以不读大学呢？这个也就是那个因为有点，说实在话，面子有点过不去了。因为我觉得我先生这个是博士哈，那在我们这一代，我是在我们的下一代的话，至少有一个硕士生哈。那大学生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基本上是不读大学是不可以的，就是这样子的。但后来我觉得神还是很恩待，好让我的老大读了大学，还是很不好很不错的学校，但是老二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好，那神到最后我愿意说，我愿意下宝座按照你的方法，因为我就发现我的老二活得很快乐。好，那只要他活得快乐，我都愿意接受哈。所以就不要跟神摔跤讨价还价，否则的话你里面会感觉到很苦毒啊，那个对是对神苦读，不能饶恕他哈。好，那圣经实际上也教导我们，就如果我们愿意认识神，按照他的话去行的话，他必要赐福给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不遵行他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期望得到他的帮助。所以一定就是当神感动你，开始开启你到底是怎么样子回事的时候，你愿意下来。你不能说哎，你一定得按照我的方法。我那个时候就是想到说，一年当中一定得不得已一次。而且有的人还跟我讲说啊，你拼命的祷告，拼命的祷告，好，你要没得医治的话，一定是你的问题。有的人开始来定罪我哈，一定是你祷告不够，或者是祷告的那个方式不够，怎么样，反正就是我的问题哈。那有一段时间我也蛮自责的。好，因为我觉得应该神应该按照我的方法赶快的要医治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下来哈。那个我们是要尽自己的本分，好，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啊，那我尽自己的本分啊，那神就会做他做我们做不到的那一部分。尽自己的本分是什么？那就比方说，好，我为我的孩子祷告，那好，他的医治哈，慢慢来的，是那种慢慢循序渐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了蛮多的工作。其实上在老大他上大学，好，这个期间，我做到一个做母亲的能做到的一切。好，我帮他我是刚开始他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几乎是每天晚上。好，看看他的作业啊，看看老师给他的讲义啊，各方面我都教他怎么样处理。好，那我还到外面专门请这个家庭教师哈，每个星期在家里来两次，专门帮助他做作业，好，跟他一起做作业讨论啊，这样子哈。好，那很多东西我能做的我都做，而且我们老二的上面我也做了很多，就是说在美国有很多的资源嘛，很多的这方面资源，我该申请的，我该怎么的，我一定要去做。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本分，我做母亲的本分，我一定要做到。但其他的神怎么样医治他，这个是我做不到的，那神就会做。好，那我就后来发现，当我做到我的本分，神就会做他那一部分，好，帮助我的老大，好，帮助我的老二，他们怎么样子越来越朝一个正常的方向去走哈。所以你并不是说你一切都不做哈，你就是跟他配合啦。好，神感动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不好？就一定要配合。好，那这个神这个比方有人指证你，好，指证你，你就跟神说啊，也许这个人讲的话呢过分呢、啊、好，那我该怎么办啊？我是接受了，但接受了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商讨。别人跟你讲了指证的说好，那个你 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呢，好，这个你还是可以去沟通，但是你要问神说，我要用什么智慧的方法去沟通？啊，你比方说，让我们老板，我们老板人蛮好的，但他讲话呢，因为哎呀，人都不完全嘛，有时候讲话就特别的这个，就是很武断，你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有时候就觉得说不讲道理。我有时候觉得他讲的这些东西不讲道理嘛。好，那比方说我这个我在房间里面，因为我是做洗牙师的，那我的这个器具的话，我自己会把它，我都会去磨我的器具，要磨得很亮嘛。他有时候就会说，你不要在这个地方磨，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磨。我后来想说，你管得那么宽，我自己的房间，因为我自己有两个房间嘛，我这两个房间我要怎么做？我要是我的先生，我找娃娃出去了，但是老板嘛哈。后来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好好好。但是呢，好，当我在做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做，我就一边跟老板说，我就说，哎，你刚才的那个我知道你当时的建议很对哈，不希望我在这个房间里面可能会怎么样哈。但是呢，你给的那个方式呢，也有点不太。这个实用哈，那如果你按照你所说的，我要到某一个地方去磨我的器具的话，那我要浪费掉很多的时间，我要把东西搬过去、搬过来、搬过去、搬过来，而我的病人非常多，我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时间。我一跟他说了，他说哦，对对对，那你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吧，他就会这样。但是我可以跟他沟通，但是不，他就是当别人跟你指正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说。你这个方法不好，我都说好，他要说什么我说好，但是呢，我就心里就在跟神说，我用什么方法让他知道我试了，只是呢不太合适，我在跟他沟通，还是这个问题会怎么样。好，我就开始跟他沟通哈，我就发现他不仅仅很通情达理，因为我跟他沟通，所以你那个方法好像不太对哈，我实现不了。我还发现呢，因为这个沟通，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他会觉得说，哎，我很信任他，而且听他的话。但是呢，也可以不同的意见，我很愿意跟他沟通。好，所以他每次见到我，哎，菲尼啊，你好不好啊？刚才在车里面，你睡觉睡得舒不舒服？就是常常来找我讲话，因为就是我们的沟通，好，我们的关系更加的进一步。所以你也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做你这一部分。神就一定会做他那一部分。你本来觉得说这个很烦呢，你后来发现神让这样的事情变成一个祝福。所以我本来说老板在指正我，我要如果一不处理好的话，那很麻烦的，因为老板那以后就把关系搞僵了，你知道。但是我也不会让老板觉得我就只是哎这个逆来顺受啊，他说的是方法又不对哈，那让我又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哈，那所以一定要学习啊，学习沟通，做你可以做的。好，这个沟通的话，一定要跟神说，跟圣灵说，让圣灵来告诉你怎么用智慧的方法。
徐博士，大哥，
在这
儿。哎，刚才有谁开了这个麦了？我再换一下。好，我就是刚才有人开麦哈，好，我就这把重新把模式换了一下，重新来。好，那所以。所以你真的是知道哈，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我们不能。所以实际上，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照着神的话去行哈，那原因有时候呢会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话太难了，好，所以就是我们就会最后呢，我们就会依照我们的感觉行事。好，我今天感觉我要这样做，感觉那样做哈。好，所以呢，神实际上借着各样的环境来修剪你，实际上就是让你放弃你的感觉，而真的是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感动去做。好，不再，所以使你更加的成为你一个柔和谦卑。好，接下来，所以在有节制的心，因为你在一个 能够节制下面，你才能够越来越刚强。不是凭着感情感觉走，我凭着感觉走的人一般都是一个肉体的基督徒。好，那如果你能借着神的话来鞭促你自己的话，去按照他的方式去走，你就会有展现出一种力量。好，那所以你的软，你那个你弱下来，并不等于说你好欺负。好，你比方说你老板同事跟你说了什么，你说好，我现在去做，但并不是代表你好欺负，好，而是就是说我这是一种更强而有力的，你就是你的生命非常强壮，非常有力量，你才做得到这一点点，否则的话你就会跟人家对起来，是不是？好，那所以那我们就是我们在内在生活，我们每个星期听的信息，实际上呢是让我们听了到就要去行动，而不是听了说哦，我知道内在生活是什么，哇，不是赞美一下嘛，等候神一下嘛，然后不是叫谦卑嘛，要是顺服嘛，但是在你的身上一碰到了，你就做不到了，是不是？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内在生活是神要借着环境来修剪你，让你使枝子结更多的果子，是让你来结果子的。好，所以你要知道，你感受到伤害的时候，实际上正是神要来修剪你的时候，你修剪的时候会觉得痛嘛，是不是？好，那当然你要面对这些伤害，你要知道说，哎呀，我真的是受伤害了，我需要被医治，我的伤害要被医治，你要承认，否则的话没有被，你要如果觉得说，哎，我从来没有伤害，我什么都没有，我很健康，我不需要被医治，那你不是病人，那就你也不需要医生啦，对不对？也就不需要神的医治啦。好，所以你首先想要得痊愈的话，你首先的你要首先真的是希望来面对你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哈，他根本很多人在网上来找我去发一些短信，实际上我后来判断他们，他根本不想得医治，他只是想呢找一个人来谈谈他的问题。好，这些问题，这个他的问题是他的生活中的一个特色。好，他要这个要一天天天到晚的，就是围着这个问题为中心，围着这要谈去谈来。好，完了由他的言行举止都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好，所以因为我发现，当我跟他说，哎，你这个问题，好，我建议你要去听什么信息，好，因为我发现他根本没听内在生活。好，那我就会介绍一套，好，姜牧师讲的哪一套可能对他比较合适，我说你听完了以后我们再往下讲好不好？好，再见。他就觉得我忽悠他哈，我不是忽悠他，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听到，你只是想希望我听你的问题。好，我觉得呢，这个神让我在这个地方不是来听人家的问题的，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别人的问题。神让我在这个地方是希望我能够去引导，但是我就发现对方并不想得医治，他只是想来跟我谈问题，然后告诉我，问说你最好给一个这个像仙丹一样的哈，开一个处方，一个仙丹哈，讲啊一二三，好，然后呢我的问题就得解决，没有这种处方。好，你一定要回头来去听神的道。好，所以为什么我就会介绍他去听内在生活哪一套，是这样的。好，所以是这个耶稣，好，主耶稣是要你来信靠他，要跟他配合，他不是说你来谈问题然后就完了的，他是希望你跟他谈问题。好，然后呢你让他带你一步一步克服那些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你来面对，他只是带你走过去，而不是说那个问题他就把它挪走啊，神啊，你把这个问题跟我挪开呀，把我这个山给我挪开呀，让我的道路全部是平坦的，让我从来都没有人这个伤害我，没有的。好，以前我总是以前觉得周围的人假如都很爱我，都把我捧得像公主一样啊，那我就一定过得很快活，因为我过去很不快乐 很不快乐，所以我觉得我的快乐就是因为我旁边的人都找我的麻烦，所以我过得不快乐。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的。快乐，即使旁快乐是什么？这个喜乐是什么？即使旁边的人都找我的麻烦，我仍然可以活在喜乐当中。神要我们做的是这个，所以他不会把你的大山给挪掉，而是说你跟着我，我牵着你的手，让你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扰扰的扰山路，好，这样子走，让你慢慢的走过，然后才把你带到一个这个宽阔不狭窄之路。但是这个陡峭的山路，它会拉在你的手走，好不好？所以呢，你千万不要把你的问题拿来当做一个取得同情、怜悯和注意力的工具。在网上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好，所以后来我有的人，我跟他讲了以后，他不听我的话，还继续讲他的问题，我基本上不再回答了，因为我觉得回答没有用了。我跟你讲了，以前不听啊，你不知道我的问题啊，完了以后我把这个问题再讲得更清楚一点，虽然我不需要知道你那么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要让圣灵来带领你，所以我就会告诉你啊，哪一套信息可能蛮适合你的，你要好好的去听，而且要好好的去操练，不要再把那个问题要丢着我，要再继续的跟我谈问题，好不好？好，那因为很多人是有些人是为了我的一个怜悯和同情，你不知道我好可怜哦。你好可怜哦，你看所有的人都跟我过不去，好，我的先生跟我过不去，我的婆婆跟我过不去，我小姑子跟我过不去，我同事也对不起我，我的父母也不爱我，怎么怎么样。后来我就想着说，是全世界人都在与你为敌，假如是这样的话，大概你这个人的性格也蛮大的问题的，否则你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所有全世界的人都与你为敌的时候，问题可能出在你的身上。好，是这样的。好，这样是因为这个是我也自己，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哈。那因为我的确我原来周围的人，我常常觉得他们都跟我找难题，故意跟我过不去，所以我里面伤痕累累哈。后来我才发现，我这个人的这个人的性格。性格有问题，我的性格过去非常的孤僻，好，完了以后呢，很多猜忌，然后呢也很自私，好，完了以后这个反正就是不太可爱的性格啦。那这个一个人不喜欢我，假如一个人不喜欢你，也许是这个人的问题，但是他周围的人都不喜欢你的话，大概你真有问题。好，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渴望得到痊愈，好，只要我们要注意，对真理要洗耳恭听，这个是我们的问题的所在。所以当你告诉我你的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不太耐心的去听你的问题，我会告诉你你要去听哪些道，你真的要去做，要去对这些真理去洗耳恭听，然后问神说，神啊，帮助我，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让圣灵来光照你，而不是常常的见到人就抓一个人去谈你的问题。好，那你谈这个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好，让人家来同情你吗？怜悯你吗？让你很多的注意力吗？好，以赛亚书哈61章第7节就讲到过，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好，分得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好，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给你加倍的好处，要代替你以前过去所受的一些羞辱。好，所以你呢会分得所得到的喜乐哈。好，而且呢会代替你过去所受的凌辱。好，在这个而且你会必得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你过去所失去的产业。好，所以你过去假如你真的是伤痕累累的一个人，神真的要加倍的产业要给你， 但是要选择用他的方法，好不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们最近学神做事的法则，他要为你开道路，要开江河，实际上单道都要为他用他的方法。好，那所以他要补偿你过去所受的凌辱和羞辱，是指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伤害，神都要修补。好，那但是呢，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先为自己伸冤，好，然后对对方讲报复，好，想尽一些方法争取正义，好，完全没有依靠神，那这个时候神就让你自己去做了。好，所以所以你要来为自己伸张正义哈，你如果是靠自己的话，基本上事情是越来越糟，你就发现仇敌越来越多啊。好，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地方所提的补偿和公义，是指是我们会得到应有是应得的那一份，而且是神所预备的那一份，而且这个是用神的方法，神的时间，不是在乎你祷告求的多么厉害。很多人说，哎呀，我用什么样的祷告的方式，禁食吗？还是要怎么怎么样吗？祷告声音更大一点吗？这个，所以有些人就会问我说，哎呀，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我可以得到？我可以，还有一个人问的更离奇，我好想离婚哦。啊，来，妈妈你教我一下，用什么样的祷告的方法可以让耶稣允许我离婚？我看好笑，好可笑啊！我就说，那我有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方法吗？还有的人说，哎呀，我哪个地方怎么没有办法，这个我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哈、哦？那这个就是借钱借给别人，别人欠债不还哈、哦？啊，我觉得妈妈你告诉我，你用一个什么样的祷告词可以逼着对方还钱？后来我告诉他，我说没有这样的祷告词。好，那我也告诉过他，我说你下次要学会这个借债给别人的时候，你要三思而后行。如果对方不还的话，你也可以活得很好。好，所以一定要再把握这一点啊，这个对方即使不还，你也可以活得很好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因为有的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没智慧，还有人跟我讲他因为很想帮助某一个人，他竟然去借这个信用卡的钱去帮助教会的某一个姐妹。后来我就说，我说那个需要帮助的大概不是他，大概是你的穷到这一部分，这个都要去借钱的情况下借高利贷，那个因为那信用卡是高利贷。后来我说，你怎么会这么没有智慧，借了钱给别人，人家不但不还，人家还觉得你借给我不够。我说那你这是自找的吗？对不对？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我们不能，我们祷告词是什么，我们这个不是行巫术哈，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神和人按照我的方法把人家给拎回来哈，没有这样的祷告词哈。所以我们要得到补偿和公义是神所预备的，一定要按照神的方式。好，神对我们这种属他的有跟随他的人哈，他已经应许要为我们伸冤。好，那当然你的伸冤，那你要按照他的方法哈，不是你自己去常常去自己自以为是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跟神说，是那我怎么办呢？所以那个姐妹来跟我讲，你说我现在怎么办，我信用卡欠了一大堆的一屁股债，然后对方又不还我钱，好，完了又对方还说我借他借的不够。好，我就讲了说，那你前面就做错了嘛。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智慧，前面都不该去，你哪有说借信用卡的钱去借别人啊，那这简直是糊涂到了瞎家哈。好，所以呢你就知道那些伤害我的人，我们的人哈，如果他不认罪悔改，他终有一天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好，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就只是专心信靠神。好，就是按照他的说，神我已经等你的时间，用你的方法，你就会发现他会补偿你失去的一切，而且甚至是双倍的还给你，就像约伯一样，当时他失去了那么多哈，但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方法，他就说到最后，他却是 完全的降服下来，不再自义。好，就是跟神说这个在炉灰中的懊悔，这就是神想要的。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神把一切加倍的偿还给他。好，我们也是这样的哈，我们要领悟人生不如意的这十有八成八九，这是这个成道理哈。那诗篇里面就讲到，一人多有苦难。好，这个诗篇三四篇，这个十九节就讲的哈，就是讲的我们多有苦难哈。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人生一帆风顺，事事称心如意，绝对只有人夸奖我们，没有人伤害我们，不太可能，对不对？好，那你那个也真的没有，绝对不可能每个人都会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好呀，这个都是把你捧到天上去，不可能的哈。但是圣经还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只要坚持信靠神，专心仰望他，对他有信心，神最终彰显公义。好，所以你就不要去听凭，就是一切事情让他过去，说深渊，深渊，这个神就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就相信他，你不要自己去出手，自己去复仇哈。好，所以你要在祝福临到你之前，你先放手，学会放手哈，让神来掌管一切。好，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饶恕。好，那我会在星座主日的时候，我要会讲这个关于这个情绪伤害的意志，要每一步要怎么走哈。那所以你就是要放手，让神来掌管哈。好，那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就讲到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所以那条大路是什么？那条宽广的大路就是能够容纳各式各样的血气的事情。好，比如苦读啊，不饶恕啊，憎恨啊，复仇啊。好，那这个所有的东西啊，那个肉体的东西它都能够接纳，所以条条大路都是通那个地方，通罗马啊，就是这样的啊。好，但是呢，那条进入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为什么窄？路为什么小？找着的人也少，因为他唯一容得下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圣灵。只有圣灵，我们则属于一个完全的属灵的人，除去我们天然的肉体，你这个窄门你才进得去。好，这个才进得去哈。那所以那情绪呢，就会驱使我们走向那个比较轻松容易的大道，我们凭着感觉，随这个叫做什么，跟着感觉走啊。以前我在国内很喜欢唱那首歌叫跟着感觉走，紧紧抓梦的手，这个后来当时听着唱的觉得很快哦哈。我后来想的时候，这首歌哈，真的是都是在凭着感觉走，抓住梦的手啊，这个怎么越走越快活啊，怎么之类的。后来我想的说，没有一件事是实在的，你抓住梦的手，你抓得住吗？哈，那个跟着感觉走哈，那你越走这样轻松容易的大道的话，你就会走向那个灭亡。好，那这个因为取得一时的快感哈，那只有智慧能够引导我们选择那条艰难的窄路，而那条窄路却是跟随一个永生的大道。好，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神要修剪你，他疼爱你，你就要修剪你，就是因为你身上有太多太多的血气，他要把血气一点点的修剪出来，让成为完全，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只有圣灵，靠着圣灵，旁边没有夯不啷啷背一大堆的血气的东西，你才能够进窄门，才能够进入永生。好，那我们这个所以有的走了哈，有的走了哈。好，所以你要知道，好，那个我们有一段这个以赛亚书哈三十章十八节哈，那个我们都对这个这一节这段经文很很 很熟悉，就是耶和华必然等候，好，这个要施恩给你们。好，那必然等候就是什么？他是必然的意思，就是迫不及待的在那等着。好，整个要施恩给你，他是带着一个期盼，带着渴望，他要期盼要施恩给你，但是呢，他需要你跟他合作，把你身上的那些血气的东西都把它裁下来，把它剪下来，使你能够进入那个宰门，能够进入一个永生。好，那他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好，凡等候他都是有福的。那指的是什么？等候就是等候，等候，我就等着神他的胜利，他的得胜，等候什么？等候他的恩宠要临到我们身上，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抓，自己去闯，而是等候他什么？等候他的慈爱，他的爱临到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抓。好，等候他的平安进入我们的里面，等候他的喜乐进入我们的里面，等候他无与伦比不止息的一种亲密的团契在我们的里面，跟他这个爱他，你爱他，你活在他的里面，他在你的里面，成为这个样的时候，他说什么？这样的人都是有福的，就是福，有福就是什么？幸福快乐，好，那个幸福到什么程度？幸福到令人非常嫉妒的情况，你想不想？你想不想？你即使走到一条很苦的窄路，但是呢，别人却羡慕的说，哎呀，为什么福气永远临到你的身上？为什么？好，这就是因为你是跟着圣灵走，而不是跟着感觉走，是不是？跟这个让这个所有的肉体的这个情欲都跟都被它修剪掉，让你结的果子更加的多，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我真的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问题，我身上有好多的那些需要被修剪的那些天然的情欲情绪，你要来帮助我们。我们星期天我会讲更多如何医治，好，医治伤害的，医治伤害情绪的，我们有六个步骤啊，我们就是告诉你，你遇到以后六个步骤我们该怎么办。好，那这个啊，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我就是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你来开启我的心，你开启我的心，我们今天跟神说，神，你来开启我。这个季节你在兴起环境，到底要修掉修整掉我哪些身上的一些情绪，属情欲的事情，你来开启我，让我这个季节我真的学习，我知道你在修剪我，让我能够走进那个永生的那条窄路上去，不再跟着感觉走。我渴望神的施恩，神的祝福，圣灵，我欢迎你，释放你更多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将你的爱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当中有不少的人非常的自卑，因为你过去被伤害，神渴望要来医治你，这个季节也许你最近 遇到一些伤痛的事情，你发现过去这样的痛苦，这种伤痛不停的出现，神啊，到底是为什么？来开启我的心，我过去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在幼小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个地方被伤害过，以至于我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感觉到受伤。圣灵，你要来开启我，你要把这个毒根要挖出来，开启我的心，我愿意面对。智慧和启示的灵更多开启我们，我现在感受到神的同在，我感受到神带着一个心痛看着你，他知道你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的伤害，他渴望你从伤痛中走出来，渴望你被医治。让圣灵再来抱抱你，说神啊，我接受你的拥抱，让享受在你的同在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这两天、你在这个等候神的时候，好，你就问你自己，来问神说，我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的情绪起起伏伏，你感觉到伤恨 伤害，你感觉到愤怒的，你问神说，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对类似这样的伤害，我就是一摸就碰起来了，就是那个地方不能碰的，神你来开启我，好，开启我的心，让我里面真的是能够让一个真理，对真理有一个能听的耳。好，那我们星期天，那这样子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主日的时候呢，我继续的讲情绪伤害的医治这方面。好，我会讲到六个步骤，然后这样的话你会用量的方法去好好的去下个星期用在你的自己的身上，让自己越来越慢慢的越来越健康。好，不要成为一个玻璃心，别人一说了我就倒下了，好不好？好，神很爱你，所以他就是所以就让我就是感动我啊。这个星期我们就专门讲实用一点的东西，因为脾气，我发现脾气伤害我们每个人都有，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过得去的哈。好，那所以就这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星期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题目。